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冯进，感谢主，他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把我的妻子从我的身边带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就是天上那个更美好、更光亮、更荣耀的那个天家的地方，让他停止了在世界上的痛苦。大概在1997年中的时候，我的妻子发现了有癌症，而且已经扩散。所以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她要面对离开世界，我们两个人要分开。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深深地相信，在神里头他有他的时间，在主里面他有他的旨意，原来在神里头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当中求主做工，求主怜悯，也求主在他的身上做医治的工作。但是最后神只把他的生命留在世界上有18个月，到了98年的年底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世界。在这18个月的过程当中，神在我自己身上，我跟我妻子的关系身上，还有我们整个家庭里头，我跟我的孩子们的关系里头，做了很深入的洁净的工作。所以我很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爱华姊妹她特别把这6篇的见证整理了，那么我也愿意把6篇见证带给你。一方面对中国大陆里头的听众们，他们早已经知道我妻子的事，也一直为他祷告，所以给他们一个交代。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有3件事现在我想跟您分享一下。第一件事呢，我在福音广播的事上所用的名字是张道明，是我妻子替我改的。他说，我盼望你可以将神的真道讲得明白。我也感谢主，在这么多年的侍奉当中，这个名字一直蒙神特别的保守跟怜悯跟使用。我还记得在他就是这个病晚期的时候，他的身体开始有很多的痛苦，那么因为爱他的缘故，我就替他按摩。每一次当我用我的手指在他的身上按摩，用力的按摩的时候，他就对我这样说，他说真是好舒服。就是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就不顾一切的努力的工作，盼望他可以得到一点帮助。有些时候那些手指的关节咯咯作响，按摩完了之后，我的手指都不能够伸直的，但是我仍然咬着牙齿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他，就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不顾一切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从死里头复活，以至于我们今天满有盼望，满有美丽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在那个疾病最后的时间，他曾经多次的对我这样说，他说，你让我跪在你的面前，我谢谢你这样爱我看顾我。当然我没有让他这样做的，他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见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第一件事要告诉他的就是他让我有一个好丈夫。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假如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假如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可以忍受得住呢？生离死别真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但是因为有救主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天家比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在那个地方没有癌症， 在那个地方也没有死亡。因此我们满怀的希望，而且蛮有信心的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现在他已经在那个最美最美最美的地方，所以我要满心感谢我的救主，他在我们的身上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而且在这18个月当中，我自己的个性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基本的改变，我侍奉的方向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请你仔细的听下面那6个见证吧，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爸爸，我爱你。
孩子，我也爱你。
幸福家庭并不是虚幻的空中楼阁，只要你肯学习用爱去滋润它，你也可以拥有温馨美满的家园。王爱华主持，让爱住你家。
那今天呢，邀请到张道明牧师。张牧师你好。
啊，你好。
很荣幸能够请到你到节目中来。
啊，感谢主。
啊，在接下来的几次呢节目时刻里，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听到张牧师跟我们的分享。今天呢我们想先跟张牧师谈一谈你做父亲的这个角色好吗？
我非常的高兴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靠着神的恩典跟我们的朋友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好好的相交。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大概就是讲一个父亲的经历了。
是是。
啊，那么我很愿意在这个地方呢把我一点靠着主的恩典呢他给我的一点经历呢跟大家分享。那么现在我就把我的经历讲一讲好不好？
好的。
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的妻子呢患了一个癌症。在这个患癌症的过程当中呢，他是经历了18个月才离开世界的。在这18个月当中呢，我自己也亲身经过了很多的造就跟操练，可以说呢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现在我就把做一个父亲的角色所经过的一些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好。
大概在2年之前一个父亲节的时候，那当天呢我的妻子已经有病了，她就对我这样说，她说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那么请我们两个女儿跟他们的丈夫回来吃饭好不好。那我说好，哎，这是一个好机会，而且呢这是我的日子啊，我就很高兴了，因为这是父亲嘛。那么她讲完了之后呢，忽然之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想你在这个父亲节里头呢应该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我说什么事呢？他说我想你向两个女儿呢认罪。
哦。
啊。
他为什么会这样提出来呢？
我也觉得很突然。本来是一个高高兴兴的一件事 是吧。但是他说要我向两个女儿认罪认错，我就很不高兴。当时呢我的反应是很激烈的，我就直接的对他说，我说有什么错啊，有什么罪要向两个女儿认呢？我说假如真是说不好或者是应该认错的话，是应该他们向我认错，因为那个日子是我的。
对，
是吧？是父亲节，你要我这个做父亲的向两个女儿认错，这真是岂有此理，我这样说。那我心里头很不高兴。 那我的妻子呢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她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知道我的个性，她就不再讲话了。于是乎呢，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但是这一件事呢一直在我的心里头呢不能够放下。那一天大概是礼拜三吧，那还有几天才到那个礼拜天。
父亲节。
哎，对。那么我就用这几天呢祷告思想。那有一个意念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头出现呢，是不能够离开我的。就是他叫我向两个女儿认罪的认错的这一件事。那么我就一直祷告。那么圣灵呢，神的灵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感动。到了礼拜天。那么我们在完了礼拜之后呢，我们真是在那个晚上呢出去有一段很美好的时间，我们大家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吃饭，很丰富。那当然是他们出钱了，不是我了。
庆祝父亲节。
对对对。那么我们几个人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今天是父亲节，你们这么好回来，我非常的高兴。我说趁着现在时间还早呢，我回家谈谈谈谈话好不好。然后两个女儿呢都很高兴，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那么于是乎我们就回家，回到家里头我们就泡了一些茶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我就正式对两个女儿这样说，我说呢今天是我的日子，今天是父亲节，我很愿意呢趁着这个时候呢，我想讲几句呢我要讲的话。那么两个女儿呢就看着我，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是
就看见我呢好像也不太轻松的。你知道呢有一些特别的事要发生啊，他们就讲，他说爸爸你只管讲好了。那我说我现在呢要趁着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呢向你们两位呢认错。我求你们，请你们呢原谅我。当时这两个女儿听见我这样说呢，当然他们觉得
很突然
了。他们也不敢讲话。
那是。
他们一直看着我，那我就继续的讲下去。我说呢，我是一个做牧羊人的，在神的羊圈当中看顾神的群羊。但是这几天呢，一直神的灵在我心里头做工，让我呢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呢有几件事我应该向你们认罪的。我说第一，我牧养其他的人，就是说我是一个牧羊人。我会牧养神交给我的人，看顾他们，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关心，有需要辅导的时候我就劝勉，有需要责备的时候我就责备，有需要保护的时候我就保护他们，有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替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会牧养外头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牧养我自己两个女儿。我说我要请你们原谅我，因为你们是牧师的女儿，在我的心里头我想牧师的女儿从教会里头长大，已经听惯了讲道，而且在家里头也有祷告的机会谈话的机会，你们很自然的就可以得救了，就可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头了，你不需要我特别的关怀你们的需要。但是原来我错了，我以为你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得到帮助，这是一个大错。原来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有自己的需要，也有自己的问题，也有自己需要解决的各方面的需要帮助的地方。
是，
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你们坐下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替你们解决的。这是我的错，我请你们原谅我。 我会牧养其他的人，但是我没有牧养我自己的亲生的女儿。
嗯，
我特别在神的面前请你们原谅我，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继续的讲下去，我说我差不多每个晚上我都出去探访，跟人家谈话，但是我很少把时间用在你们的身上，这是我第二件事向你们认错的。在你们学校里头有什么节日的时候，有甚至于你们要表演的时候，你们毕业的典礼等等，我都没有时间去，我都没空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觉得其他的人的需要比你们的需要更重更多，所以我请你们原谅我。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下，在他的宝血里头，请你们原谅我这个做父亲，没有尽我这个做父亲的本分啊！我觉得我实在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们，所以我今天特别请你们回来，在这个自己的家里头安安静静的时候，我讲这些话。我想你们是了解我的心情，也知道，特别今天母亲已经有病，而且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在这个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做一个清理的工作。所以我请你们来把这个心事跟你们讲得清楚。
是。
他们
有什么反应呢？
当我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呢，我的大女儿她就这个人比较直一点啊，我的小女儿呢她不表示的，她就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她就在她的椅子上擦眼泪。我的大女儿突然之间从她的位子上站起来，她跑过来，她就把她的双手围在我的身上，她就把我抱住。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妇女这么长久的一块生活的当中，当然在小的时候我常抱他了，在他长成成人之后我从来没有抱过他，这是第一次我们两个人抱在一块，
这是非常感人的时刻。
然后我们就祷告，我就请他原谅我，然后我的女儿就亲口对我这样说，她说爸爸我们都原谅，但愿从现在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完全恢复正常。
感谢神，
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他们差不多每天都打电话回来跟我一直谈、特别是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知道我的孤单，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现在正在享受人生里头一个真正的那个人伦之间的关系。
是，真的是听了张牧师的分享呢，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一个做父亲的人愿意谦卑自己，向自己的孩子认错，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里面。
哦，对，中国人很难的，
是更难的。但是我们看见神给你有够用的恩典，
这是感谢主的。
是，那您说到您牧养教会非常的忙碌，比较少顾到两个女儿，所以这些工作大概都是师母在担负，是吗？
对，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女儿发脾气，她说这一个圣诞节爸爸又不在家。我印象很深刻。
是，
就是我怜悯了。
盼望张牧师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做父母的人带来警惕跟提醒。
感谢主。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张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做丈夫的身份了。
感谢主。
我们知道师母呢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而您在这件事上也有很多宝贵的经历，我想我们就用三次节目时间来分享好吗？
好。那么我想既然今天是第一次呢，我就应该把一点的历史的背景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好不好？那我就准备今天呢把我跟我的妻子，就是师母，她认识的过程，跟那个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神是如何把我们配在一块儿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啊，那么下一次来呢，我就把我们两个人就是如何面对这个死亡这个经历，
好，
跟我是如何的，跟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了。那么在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那个是30多年之前的事了。当时呢，我是一个大概是25岁的少年人啊，其实讲起来也不是很年轻了，
青年人。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脾气，就是我从来没有思想我的结婚的事情。我一直是念书了，做事了。当时呢，我在社会上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工作也相当的忙了，所以我就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事。那我应该讲的呢，就是把我自己得救的一点的经历也插在这个地方。
好的。
大概在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加入了教会，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很特别的，就是我好像跟主耶稣之间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我不会祷告，我不会读圣经。我甚至于听到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很消化很吸收的。于是乎有一个晚上呢，我心里头就着急的不得了，那么我就特别的做了一个特别的祷告。我刚才不是说我不会祷告吗？
是啊。
但是因为我睡的地方呢是那个双架的床，我睡在上面的一个那一层，所以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在做什么。我就把那个被子呢蒙在我的脸上，我就在被窝里头祷告的。我这个祷告是很特别的。我这样说，我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您是真神，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那么请你现在呢听我在被窝里头的祷告。你一定在我的身边，你一定知道我的心意。我说你知道我参加了教会那么多年以来，没有一个好好的跟您自己来往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痛苦。虽然我有听到，但是我不享受那些信息。我虽然有圣经，但是我不能够吸收圣经里头的话。我虽然可以祷告，但是我不敢祷告，我也不敢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请你改变我。我说你是无所不能之主，你一定要改变我。想不到主耶稣真是答应我的祷告。过了不久之后，我就听见一篇的信息，有关主耶稣一定要回来。那么那个讲道的人甚至于提出几个证据，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地震，有饥荒，而且以色列要复国，这是马太福音24章里头所讲的话。那个时候呢，我所住的地方刚刚经过一个大地震，整个人的心灵也震开了。
是。
于是乎呢，我就跑到书局里头买一本很大的圣经回来。想不到把圣经一打开，那圣经的话好像跳进我的脑海里的一样，我就知道我一定有很大的改变。从此之后呢，我的生命有一个基本的改变。那么又因为这个改变的缘故呢，我就学会了祷告，读经，听道，而且还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一定要起来好好的传福音。那么既然如此，最迫切的一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教会里头已经这么多年，我是一个会友，我已经受了浸礼，但是我跟主耶稣之间好像没有一个很深透的关系。所以我迫切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教会里头找一些跟我同样年纪的青年人，我要跟他们谈 他们生病的问题，
嗯，
你知道对不对？
是
啊，所以呢，当时我就跑到牧师的房间，我就向他要了一些名单，就是男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嗯哼，
我就一个一个的跟他们接触，也跟他们谈到永生的事。我的确发现有一些人，他们是对于信仰方面是糊里糊涂的。过了大概一年，我手里头的名单已经做完了。
啊哈。
牧师说我没有了，我只有一些女孩子的、
嗯、
他就把一些女孩子的名单交给我。哎，我说糟糕了我这个男孩子怎么可以去找一些女孩子呢、
嗯、哼，
于是乎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女孩子做女孩子的事，是吧？
是。
于是乎呢，我就周围打听，后来打听知道有一个女孩子是别的一个团契的一个灵修部，她呢很爱主、
嗯、哼，
也很愿意做一些这种个人传福音的事情、
嗯、
于是乎我找他，这个就是我妻子
师母
啊。当时呢我们两个人根本不认识、
嗯、哼，
那我就把我的要求跟我那个过程跟他分享、
嗯、哼，
他说好，你把那些名单交给我。那于是乎我们就谈起来了，我又对他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想不到他就在我家附近
啊！
啊，那个时候呢，在我家里头呢，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们都有一个祷告聚会的。
嗯，
我就把他邀请过来。啊，我告诉你一件很特别的事。
嗯哼，
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他一祷告，我就听见好像天使在祷告一样。
嗯，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这样祷告。
嗯哼，
他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呢，就亲密的不得了。
嗯，
啊，我说这个女孩子、啊、我说这个女孩子她那个祷告为什么那么特别，不是她的样子吸引我，也不是因为她高大吸引我、
嗯、哼，
根本她一点不高，她很矮，也不是她的学问吸引我，是她的祷告吸引我。
嗯，
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
是，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是，是圣灵自己的配合，是不是、
嗯、
于是乎呢我们两个人就熟起来了。又因为他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又因为这个关系就把我吸引。
嗯，
那么后来有一次我在自己房间里头祷告的时候，我不能够祷告，因为他的影子一直在站在我脑海里头、
嗯、
我就对主耶稣说，我说糟糕了，今天不能够祷告，有一个人插到我们两个中间了。
嗯哼，
我说不行不行，请你把他挪开挪开挪开。
嗯哼，
但是主耶稣没有把他的那个影像从我的脑海里头挪开。那么我一直祷告，我就把我的祷告的内容改变了。我说假如我说假如这个女孩子是你为我预备的，你一定要她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头，那么就请你把她摆上去，不要把她挪开，不要把她挪开。神真是如此摆在那个地方。于是乎我就开始有一个想念的心。不单只两个人走在一块的时候谈一些属灵的事，而且呢我们彼此之间的个人的背景，家庭的背景也开始呢了解了。
嗯，
到那个时候我的祷告呢又改变了。
嗯，
我的祷告就是说，假如这真是你为我预备的一个女孩子，是我将来的配偶的话，请你配合，请你带领，而且拦阻。
嗯，
拦阻什么呢？拦阻其他的男孩子进入他的他的印象当中。神真是这样做了。
嗯，
到了后来我非常的痛苦，我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到底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进入那个爱海当中，
嗯，
已经发生了感情，但是我不愿意我走错。
是，
因为配偶的事是一生的事。于是乎我对主说，我说假如真是你为我预备的，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于是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有一个下午忽然之间在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意念进入我的脑海。
嗯哼，
那个意念就是一句圣经，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
嗯，
哎呀，我说好极了，你今天告诉我说你说神所配合的，就是说你配合这件事了。
是是。
于是乎我就立刻跑到他的家里头。
嗯哼，
跟他谈。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
怎么说？
他说我们的事怎么办？哎，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们的事，就是说那件事已经变成我们的事了。原来他在家里头祷告，我在我家里头祷告，两个人同时向神求证据，而神同时感动双方面。王子梅，你看这是不是神的带领？
是，真的是很明显的。
所以呢，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
对，
我不单是享受，而且我直接的在神的面前拿到一个证据的时候，那么在以后的日子，无论多艰苦，无论遭遇什么事情，我都有把握，是吧？
是。
所以我非常的劝我们当中的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是不是啊？
对对啊，听到你们结合的经过呢，真的是看见圣灵在那里做奇妙的带领。
感谢主。
不过我也相信呢，凡是爱神、愿意侍奉神的人，
是
神会为他预备一个最适合他的对象的。那在以后的侍奉过程当中，师母也给你带来很多的帮助，是吗？
对对对，感谢主了。
好，我们都非常喜欢师母，师母非常的有爱心。他也很照顾我们呢。
啊，感谢主了。
那么我想师母跟牧师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
对。
那么当师母生病了这一段时间呢，您心里面一定也有很多的挣扎，是吗？
是，因为他是神特别赐给我的。
嗯。
所以在我的服侍神的生命当中呢，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鼓励，而且提醒。那么到他有病的时候，而且我知道这个病就是癌症的时候，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我，所以我非常的不舍的。
是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事情发生，我盼望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好，上一次呢，张牧师跟我们谈到圣灵怎么样去使牧师跟师母他们结为夫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张牧师又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跟师母在生病的这段日子里面的经历，
是
吧？
是是，在这一段日子当中，我们都是蒙神特别的照顾跟怜悯的。你知道人面对死亡，面对疾病的时候，真是非常软弱的，不单是肉体上面软弱，而且在灵性上面也有些时候是低潮当中。但是我们两个就努力在主的面前祷告，所以呢，有一些经历是我很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的。那现在呢，就继续上一次我们所讲的那一个，就是神把我们配合之后后来我们结婚的日子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跟今天我所要讲的有一点关系。
好的。
好，那么当我们知道他有病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思想，因为我们知道呢，有些时候呢，疾病来自罪恶，
是
啊，有些时候是刑罚，有些时候是操练，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样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倒空，让我们干干净净，没有罪的拦阻。那么假如神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很通畅的可以做，比如说他要医治了，他要拯救了，那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那假如真是这一次因为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以至于神要做一些特别刑罚的工作的话，那么因为我们把自己倒空，把自己认罪认清楚干干净净的时候呢，神也可以开始他的医治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有一次呢，我就经过了很长久的祷告之后呢，我就对我的妻子这样说，我说呢，今天我要对你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儿。那么他说，你要做什么事？我说，我想向你认罪。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彼此认罪，彼此顺服， 那么我看我应该做这件事。无论今天你的病是不是来自我所犯的罪，但是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弄干净这件事。
嗯，
那么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我，他不讲话。那我就开始这样说了。
嗯，
我说你要知道当我们结婚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礼拜堂里都进出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一块了。
嗯，
我说有一件事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天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师母，不是当时我们的师母，是另外的一位师母。她有一次站在礼拜堂的门口，她看见我出来，她就问我，她说：“哎，道明啊，听说你现在开始谈恋爱了哦，有一个女孩子了哦。”我说：“是啊。”神已经很清楚的赐给我一个女孩子。
嗯，
他说让我知道是谁好不好。我说哎，他就在后边。
嗯，
刚好那个时候呢你就出来了，他就看见，忽然之间从他嘴里头冒出来一句话。
嗯，
那句话呢给我很大的打击，你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嗯，
他说很不配呀。
嗯，
他就讲了这四个字。
嗯哼，
我不知道这个年老的姊妹，我们这么尊重她的，她怎么会讲这句话？
是
啊，那当时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是一个打击。
那是。
那我回家看一看，果然就是很不配。第一，相貌方面，外表看起来。我高高大大的，但是你呢是矮矮小小的。
嗯哼，
其实我比他高一个头啊。
啊、
哦，嗯，我说哎，真是很不配啊，真是很不配。我心里头就开始打一个结在一个地方。
嗯，
那另外呢，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嗯，
当时他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
嗯，
我说好像在文化方面也不配哦。
嗯
哼，嗯，那么将来结合之后在思想上面是不是很配呢？我就看双方面的家庭的背景。
嗯，
我出自一个念书的家庭，我有六兄弟姊妹都是大学毕业的，
书香门第。
但是他的家呢有十一兄弟姊妹。
嗯，好多。
但是只有两个是中学毕业生
啊。
其他的都是念书了还没有毕业的。
嗯，
那其他已经长成的那些人呢都是在中学里头混了一两年之后就出来社会上做事了。
嗯，
所以在他们讲话的内容啊方面呢都是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
嗯，
当时呢因为这个年长的姊妹她所讲的话呢给我很深刻的影响。
那是。
就进入我的内心。我说真是很不配哦。我就开始有这种思想。
嗯哼。
我就对我妻子说，其实神这么清楚把我们两个人配在一块儿。
嗯哼。
不在外表，不在文化，甚至于不在背景。
嗯哼。
是神特殊的把我们配合起来。
是。
应该我们全心信靠神，顺服在神的带领下面。
嗯哼，
而不应该用人自己的头脑去思想。
嗯哼，
我想大概这是魔鬼的工作。
嗯哼，
让我们在差不多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呢开始有这种
动摇了。
动摇啊，这是非常的可怕。
嗯，
我就对我的妻子这样说，我说现在我们结婚已经32年有多了。
嗯哼，
我想向你认罪，因为我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嗯，
我也不应该把这个不配的观念放在我的脑海里头。
嗯，
我应该直接的把它除去。
是，
这是从魔鬼而来的。
嗯，
我说还有一样东西，就因为这种思想构成我们结婚不久之后，我开始发现在我们周围其他的姊妹好像有一点个子比你高的，哎，我觉得他才是 我不应该跟你结婚。
嗯哼，
我有这种很特殊的个人的思想在里头。有些时候我碰见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你高的人，我又说，哎，假如我跟他结婚多好。我有这种不正常的思想在我的脑海里头，所以我觉得很不应该，很不应该。
嗯哼，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思想，所以神今天让你的肉身上受这种打击。
嗯哼。
当然我知道不是啊，因为神不会这样做的。
是是。
但是我对我的妻子说，正如我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表示一样，我不愿意，我绝对不愿意在我们当中，特别在今天这个面对生死存亡之间的时候，我不愿意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隔阂。
是。
神要做他自己工作的时候，拯救医治的时候，我不愿意有什么拦阻。所以我一定要把我内心里头我所隐藏的这个罪把它挖出来。
嗯哼，
请你原谅我。
嗯哼，
我真是在我的妻子的面前我把这一件事告诉他，他就开始哭了。
嗯，很难过，
很难过，很难过。假如我是他，我也会难过。
那是。
当他哭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对我这样说。
嗯哼，
他说其实你的经历我早已经看在眼中。
嗯哼，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说我早已经知道，不过我今天哭是感谢神让你把这件事讲出来。
嗯哼，
以至于我们大家面对这么大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块打仗。
是。
一块站立的稳。而且老师说，现在我们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啊，大的已经三十岁有多了，我们现在还谈那些配不配的事，很好笑。他说很好笑。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主，让你今天把这件事讲出来，让我们在心灵里头的那些隐藏了那么久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不说它是不是罪，总之它是应该把它挖出来对付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对付一下。我说但是无论你怎么讲，你怎么感受，请你原谅我。我对他这样说，我实在对你不起。我的妻子说我原谅你。那我们就和好如初，那我们就抱在一块儿，我们就感谢主。然后我继续的对他说，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是神的一个仆人。
嗯哼，
我是神的一个牧羊人，在神的羊圈当中做神的牧羊人。但是我原本不是，原本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
嗯哼，
我原本是一个教书的。我是何等的爱我原本的工作。
嗯哼，
但是神把我从那个地方拣选出来，进入他自己的工厂里头。我知道这是因为你在后边为我祷告。
是。
而且是因为你不断的提醒。他没有告诉我说，他说你应该做一个传道人，他从来没有讲过。但是他不断的为我祷告。
嗯哼。
而且后来他也告诉我说，他的确是盼望我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所以在我向他认错之后，我们两个人抱在一块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把我的道歉，我的认错变成我的一个感谢。
是。
我谢谢他这么多年以来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甚至于提醒我。
嗯哼，
让我进入神的为我预备的工厂上。
嗯哼，
而且他提醒我，他说在你身上有那个恩赐是神给你的。
嗯哼，
你不用这个恩赐你是对不起神。
嗯，
他这样说。那么而且在这么多年的牧养的生活当中，他一直成为我的左右手。
嗯哼，
啊，很多的问题他提醒我，而且帮助我。虽然我站在讲台上，但是他在背后是我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哼，
所以我对他说，我以有你成为我的妻子，我感谢主。
是。
而且我有你做我的妻子，我献上我最大的感恩。
嗯，
所以现在我向你认罪，但是我现在也向你感谢。
嗯哼，
愿主与我们同在。
嗯哼，
大概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爱他。 就不孤独。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等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爸爸我爱你，
孩子我也爱你。
幸福家庭并不是虚幻的空中楼阁，只要你肯学习用爱去滋润它，你也可以拥有温馨美满的家园。王爱华主持，让爱住你家。
张牧师，欢迎您。
你好。
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从你的分享里得到很多宝贵的经历哈，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提醒。每一次我听的时候呢，我都是非常的感动。几乎要流泪。我看见神在你们的身上呢，的确做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工作哈。今天张牧师会不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师母在病中的情形？
我打算把两件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那么我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好的。
好，去年四月六号，我接到我的小女儿一个电话，她对我说，她说爸爸，明天是四月七号，就是那个复活节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四月七号啊，那是你们结婚32周年的纪念日。她说爸爸你千万不要忘，因为我常常忘了这个人，对，我们做男人的就是常常这样了，
事情忙，
常常从前常常给我妻子很大的埋怨，他对我说，那你就是忘了这个人的。那么，因为这个孩子他给我的电话呢，所以第二天就是四月七号的时候呢，我就立刻起来，我就跑到一个书局里头。我就看那个书架上看有什么东西礼物我可以呢送给我的妻子。当时呢他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只能够躺在床上，而且相当的痛苦。而且这一次32周年纪念日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啊，
是啊，
32年，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有33年呢。但是我看这种病告诉我这个可能性很低，所以我一定要选一些很适合的礼物，是神给我预备的。那么当我看书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店员跑来对我说，他说先生你在找什么呢，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帮忙。我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忽然之间就要掉下来，我就不敢看他，我就对他这样说，我说今天是我结婚32周年纪念，但是我的妻子有了癌症，她正步向死亡，我不知道选什么东西给她，
心情很复杂，
心情复杂，我不能够忍受。那么这个店员呢，他知道我这种情形， 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到那边那个卖卡片的那个地方看看有什么卡片是适合你用的、我在这儿替你找，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些东西适合的。
嗯哼，
那我就跑到那个卖卡片的地方，哦，有很多卡片，有些是感恩节的啦，有些是其他的，那我就看，后来呢我就选中一个，他那个卡片上面有一个玫瑰花，
嗯哼，
那玫瑰花下面呢有一句圣经的金句。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当我把那个卡片拿下来之后，那个店员就过来了，他手上拿着一个照相的夹子，是古铜色的，非常的美。他说我看你可以把一些照片或者是其他东西放进去送给你妻子的时候，他一定很喜欢。我说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卡片放进去。那么结果呢，我就把两个东西拿回家，拿回家之后呢，我就把那个卡片切成了那个照相夹子它的空位置上刚刚好的
那个
位置、尺寸，我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我用纸包的非常的好，我就拿进我妻子的房间。我进去之后她躺在床上，我就跑到她的床前，我对她说，今天是我们结婚32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盼望你很快乐，而且我愿意送你一件礼物。他就从我的手上接过了那个纸包，然后把它打开，他就看见那个古铜色的照相架子，也看见那个卡片，还有卡片下面的金句。忽然之间他大哭，他对我说，他抱着我对我说，他说你不知道吗，这句圣经就是33年之前我们定情的那一天你对我讲的。
哦，他到现在还记得。
还记得。他说我不记得。
嗯
哼。那句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的内子，我的妹子，我的良人，你把你的脸向我一望就夺了我的心。
嗯哼。
我的妹子，你向我一望就夺了我的心。你的爱情何其美，是在雅歌书里头所写的。爱华姊妹，我正是为这件事感谢主。因为它让我们虽然面对死亡，仍然可以享受有32年这么多的夫妻的关系，而且就在这个最要紧的时间，它让我经历了再一次的在我的妻子她的怀抱当中的那个温暖的爱情。
是。
今天她虽然不在我的身边，但这一件事我要留下来。好，我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嗯，
也盼望给大家有一点的帮助。
是。感谢神，看着你们之间的爱情实在是非常的美好。
感谢主。
令人羡慕。也看见你实在是靠着神做了一个很好的丈夫。
哎呀，感谢主。
我知道师母生病的期间呢，牧师给师母有很好的服侍，这在一个男士来说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但是牧师也做到了。
感谢主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在病床旁边照顾师母呢？
我现在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在离开世界大概离开之前的12天左右，忽然之间他的脚啊肿起来，两个腿都肿，下半身肿得好厉害，医生告诉我说差不多了，我心里都不能够忍受，因为我不能够接纳一个事实，就是说他要离开我，那我心里头非常的难受。那么有一个护士进来，他说他已经没有尿排出来了，就是说他的肾脏啊已经坏掉了，他说没有水出来，所以他都留在他的下半身，所以他下半身就肿
积水
积水了。那么当医生跟护士走了之后，我看着他，虽然我替他按摩，但是仍然不能够排尿。忽然之间我有一个构想，我就看着他，我对他说，我想做一件事。他说，你想做什么事？我说，我会排尿的，因为前一阵子你有这个需要，我替你做过这个手术，好不好？可能你的膀胱里头有一些东西塞在那个地方，我把那个管子插进去替你排尿，好不好？他说好。于是乎，我真的把那个管子插到他的膀胱里头，果然有尿出来。但是只有一个调羹那么多。换句话说，就停了。我看着这些水出来只有这么少，我心里头非常的难过。忽然之间我要做一件事。我就对他说，我要做一件事，把你里头可能有的尿把它拿出来，你愿意让我做？他看着我很久很久，他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他点了一下头。我就蹲下来，把那个管子的另外的一头放在我的嘴里头，我用我的嘴把他的药吸出来。我就跪在那个地方，我努力的盼望我可以把他的水分从他的身体里头带出来，把他从死亡里头拯救过来。我知道我的嘴在什么地方，我也知道那个管子里头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更加知道我自己在做一些什么事，但是我都不管。我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救他。
是，
因为我爱他。
是，
爱华，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也告诉其他的朋友，大家。对不起，好像跟大家分享一些很脏的东西事情。
不会，
虽然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可以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不顾一切的死在那个地方。
是的，
所以我因为爱他的缘故，我也要不顾一切。你说对不对？
对，
感谢主了
啊，真的是太难得了。我想很难再有第二个人也许能够做出同样的事情。
都是神的恩典，
实在看见神他的爱在你们的身上彰显出来。
感谢主，
真的愿荣耀归给神。
对，
现在师母虽然已经离开了牧师，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到天父那里去安息在他的怀中。
感谢主，
所以也盼望牧师能够靠着神能够节哀。
是，
也愿神继续的祝福你。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场音乐呢，一开始就有一个小孩说，爸爸我爱你，然后接着呢这个做爸爸的说，孩子我也爱你。我不知道张牧师有没有对你的父亲说过爸爸我爱你，或者你的父亲有没有对你说过孩子我爱你。
我谢谢你这样问我，因为这个挑起了我很多的思想。我爸爸非常的爱他的妻子。可能这也遗传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爸爸握着我妈妈的手，也从来没有看见他怎么样抱过我妈妈，更不要说他亲一亲他，或者是对他说我爱你。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既然他对自己的妻子都是如此的保守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对他自己的儿女如何。我只是见过一次他背着我的弟弟上楼梯而已，以后的日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我也愿意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点关于我自己父亲的事。
是您跟父亲之间的感情好吗？
很难说。我父亲真是一个严父。就是很标准的可以这样说，是中国家庭里头的严父。所以我们从小跟他的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我记忆当中好像没有跟他一块玩过。没有跟他一块在公园里头或者打球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他是因为工作忙呢，或是性格是这样子？
我看主要是性格吧。我家里头有六兄弟姊妹，那么他一个人也很难说是怎么样了啊。而且他的工作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对他来说，所以影响他有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自己就觉得他个人的个性很有关系。他是一个不喜欢讲笑话的人。虽然我们六兄弟姊妹都喜欢说话，但是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而且他的脸长长的，皮肤黑黑的，个子高高大大的，看样子已经吓死人。所以呢，我们跟他之间简直没有什么来往的，可以这样说。既然讲到父亲，就让我讲一件事，是我藏在心里头很久的事了。
好，
我爸爸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第一胎样子是这样了。而且他的声音呢好像红钟一样。所以呢他一讲话呢我们都立刻跑掉了。他先有三个女儿，所以他非常的失望。因为当世代的人
重男轻女，
对，非常盼望的有孩子，有男孩。那么到后来我生下来之后他就很高兴。
第一个男孩。
第一个男孩。然后呢接下去又是两个弟弟。那就是三个女的三个男的，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谁知道呢，这三个男的就不争气。就没有什么出息。念书呢比不上那三个。所以呢令他非常的失望。而且特别失望的是我。因为我怎么样呢，我个子高高大大的，但是呢却是笨笨的。为人正正直直，笨笨的，所以他常常的唉声叹气的说，他说宁愿生一个败家子，也不愿生一个呢蠢钝儿。他的意思就指着我讲的。所以你看我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是，
当然现在我看起我自己也不是一个蠢钝的人。
那是，绝对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我可以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也不简单哦。但是当时来说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那么他对我来讲呢就好像格格不入了，我们两个人就没什么好谈的。那么一直到我中学毕业，那时开始呢有一个很大的反叛特性在我的个性当中，也是受了他的遗传了。为人呢就是硬绷绷的，但是笨笨的，笨手笨脚的。虽然念书还算是好了，但是对自己的父亲呢就根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接近的机会。那么可以这样说，假如说的比较不好听，就是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也没什么相交。那么每一天回家呢就是他吩咐我们说做这个做那个啊，咱们那么我们就做，但是心里头咕噜咕噜的很不高兴。他已经公开的宣布，他说这个家呢就是我做皇帝。所以你们在这儿都是我的奴隶，他这样说的。他说我回家我叫你们走东，你们不许一个人往西边去。他说我要拿什么你们一定要拿来。于是我们全家呢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就是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头无论多吵闹，差不多时间我们都会停下来，因为知道他就快回家。 听见他上楼梯的声音呢，或者是他开门的那个钥匙的声音呢，我们就都往其他的房间里都躲。
嗯嗯。
所以他回来呢，就是冷冰冰的一个家，就是这样。
嗯嗯。
虽然现在想起来也是不应该，但是有些时候觉得自己是活该，因为是就是那个个性的问题吧。
嗯嗯。
现在我讲一件事啊。
好。
我们呢，在那个大概是50年的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全家搬到香港去了。
嗯嗯。
啊，香港，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啊。那么香港那个时候很多人居住了，但是呢，香港的水呢是很缺乏的。
嗯嗯。
我说那个是淡水啊，啊，有一年的夏天，香港很多人，天气也很热。但是呢非常的干燥，那一年没有下雨，一直不下雨，越热越不下雨，那就糟糕了。因为呢不下雨的时候呢，那个河流里头的水呢都没有了，那个水池里头的水呢也没有了。于是乎香港政府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公布说，他说呢，现在不能够每天都让你们有水啊，就是每一个房屋的供应用水，他说四天才有一次，而每一次呢2.5小时。
嗯，
无论你多少人住在你的家里头，无论你那个水是怎么用的，四天只有一次，一次只有2.5小时。哇，你看，你可以想象啊，非常非常的可怕。
是，
所以香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首诗，在收音机里头唱的，就是叫楼下关水龙头。就是说楼下关水就是说呢，假如你那2.5小时供水的时候，你楼下那个开的那个水龙头的时候，楼上就根本没水了。所以呢他们就规定说比如说我们是那2.5小时呢，每一层楼大概有0.5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是供
水
的，那么其他3层楼呢，一定要把水龙头关起来，那一层楼才有水的供应。那么我们甚至于是这样的，派我们家里头的人看着那3层楼的那个水龙头啊，一定要把它关起来，因为你不看的时候呢，他们有人进去一开水，那个水就一下
就给他们接光
了，接光了，
嗯，
结果你楼上就没有。那时候我们住在4楼，所以呢，这种辛苦的情况是非常。可以想象，我的父亲呢就把很多的水桶啦，大的小的都买回来要装水。我一家6个小孩子，那么还有几个大人，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把一个塑胶袋子拿回家，就用几个竹竿木头穿过去把它撑起来，把那个塑胶袋子撑起来就装水。那个袋子一撑起来呢，就跟我的高度差不多，大概有5尺多。那么就摆在那洗澡房的旁边那个角落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洗澡，那我进去呢就站在那个地方把门关起来。哎，我看见那个塑胶袋子啊，有几个竹竿把它撑起来，有水在里头。哎，我说我的爸爸是怎么样把它撑起来的？到底他用什么办法把它撑起来？哎，这个好玩哎。那于是乎呢，我就用手呢，去拉那个竹竿的那个绳子等等，我去动一动。哪知道一动之下呢，就发生大祸了。原来那几个竹竿子呢，那个绳子一解开呢，他们就松了，一松之下呢，整个塑胶袋子呢就跌到地上。那么当那个塑胶袋子一松之下呢，我就自然而然的喊了一声哎呀，那接着那个大水呢就啪啦一下呢跌在地上。当时我父亲呢正在外头看报纸，他听见哎呀，跟着啪啦一下呢，他以为我在里头呢一定出事，或者是出电了，或者是怎么样呢，不行，他立刻把他的报纸呢扔到半天那么高，把他的拖鞋一下子踢开，然后呢冲到那个洗澡房的门口，一脚把那个门撞开，撞开呢要看看是不是我受伤了，躺在地上，因为他听见巴拉一下，他还以为我躺在地上。就在那个时候，我站在他的面前， 他也站在我的面前。我告诉你，我忽然之间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哦，原来我是有爸爸的。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
我以为我没有父亲。
嗯，
我以为我跟他完全没有感情，但是原来我有父亲。
嗯哼，
他为什么要站在我的面前？他以为我受伤。
是。
所以呢，他不顾一切的要救我。
对。
原来我有父亲。
嗯哼。
从那一天开始，我跟他的感情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哼。
虽然两个人的脾气很相像，常常有相撞的时候。
嗯哼。
他使我觉得我很不应该，而且后来信主了。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更是每天为他祷告，直到他也信主为止。
张牧师啊，我听说呢，一个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通常是以他的父亲作为他学习的榜样。那么您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相信大概也是这样。
嗯哼，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能不能请您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您跟您父亲之间的关系的？
好哎，
好
啊，我很愿意。
张牧师你好，上一次呢，在节目中你说到，你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看起来很亲密的那一种的关系哈。但是呢，有一次因为你在洗澡间里面把水啊弄倒了，那父亲跑到洗澡间来看你，你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你有父亲。我想那种心情呢是很难描述的哈。那么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事情是你到现在仍然记得的，就是你跟你父亲之间发生的事情？
是这一件事呢，比较往后，就是以后的日子了。那么后来我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那个时候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已经在社会里头工作了，大概是24、25岁之间，就发生了一件很明显的事。我为什么用明显这两个字呢？就是很明显的让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生命里头，因为信了主耶稣之后有了明显的改变。而这个明显的改变不是讲笑话的，而且呢也用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上面用的。那么这个经历呢，对我来讲是印象非常深刻。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件事情？
好。那么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大概是5年之前吧，我的父亲离开世界，回到天家去。那我们几兄弟姊妹呢，就有机会在一块儿了。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一块儿坐在客厅里头，我是我弟弟的家，他的客厅里头我们谈话。在那个时候呢，我姐姐呢，我的大姐姐，看着我们5个小的在下边。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我们六兄弟姊妹经过了多长远的时候，今天是再一次重聚呢？
嗯哼，
我没法子回答。他说是经过了41年。
哇，好长的时间啊。
很长了。很长了。我们都知道近代的中国很多的动乱的事。所以也算是有福气了。
那是。
就是可以经过了那么长久还可以聚在一块儿。
嗯哼。
就在那个桌子上大家谈话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我的弟弟呢，就是跟着我下边的一个弟弟呢，就用他的手呢推我了一把，他说，哥哥，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买报纸的事呢？
嗯哼。
我就看着他笑了一笑，我说，弟弟，我怎么会忘记呢？
嗯哼。
他就说了，他说，假如我是你呀，我就去买了。
嗯。
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这回什么事呢？那现在让我告诉你好不好？
好的。
我大概那个时候是24到25岁之间了，我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主的生命在我里头呢起一个很大的作用，而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追求的心意， 除了礼拜天做礼拜主日学之外呢，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呢，我一定回到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呢有一个团契的机会。
嗯，
我还记得，因为我们的年纪相当大了，我们叫做高级少年团。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拿着圣经刚要出门，我的父亲呢就把我叫出来。他说待会儿你回来的时候呢，你跟我到下边那个报摊替我买一份发财马经回来。
嗯哼，
你知道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刊物了？
是跑马的。
跑马的发财马经。
嗯，
就是赌马用的。那当时呢，我信了主之后呢，我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嗯，
当然对于赌博的事呢，我碰也不碰。
嗯哼，
所以当时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那就迷迷糊糊的就跑到门外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八楼。
嗯哼，
那么要走楼梯到七楼六楼一直到楼下的。当我跑到七楼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诶，我这个手里头拿着的是圣经哦，那么待会儿我回家呢买一份赌博用的马经，一手拿圣经，一手拿马经，哎，这个不对呀、啊。于是乎呢，我就有一个冲动要回到家里头告诉父亲说不可以买。
嗯，
那么就往上跑，跑到一半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思想进来，他说你千万不要回家，假如你对父亲这样说呢，他一巴掌就把你打到楼下去。他是一个那么厉害的一个人。我说哎，真是，那不如就算了，给他买这一次算了。那就从那个七楼的时候呢，又跑下去。到六楼的时候呢，心里他还是不舒服。不行啊，你是团契的灵修部长啊。你带大家进入那个属灵的生命的高潮，你自己却买那个赌博用的报纸，这成什么话？我说不行，让我回家，我就再回到八楼的地方。但是呢，另外的一个声音说，你要小心哦，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了。
嗯，
那我就站在那个地方考虑，那如此上上下下，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次在那个楼梯上。最后呢，我鼓起勇气，我就敲门。我爸爸来开门，他说：“哎，怎么这么快回来？”我就结结巴巴的对他说：“爸爸爸爸爸爸爸。”我说：“我不能够买那个马经。”我爸爸说：“哎，你是不是没有碎钱？我这儿有，我这儿有。”我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买什么报纸都可以替你买，但是这个赌博用的东西我不沾手。”他说，他就明白了，他指着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不孝顺的儿子。一毛钱也不替他的父亲出的。那当时那个发财马经真是一毛钱一份。他说还说将来我要靠你养老的哦，你一定不会的。然后他继续想，他说现在你替我滚。他把手一挥，你替我滚，不要再回来。那么我就含着眼泪的坐到街上回到教会。当然我的父亲呢，他是火的脾气。我知道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呢，他就改变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人生经历当中第一次让我父亲把我赶出家门。为什么呢？为了一毛钱的报纸吗？
不是。
所以我弟弟说，假如是我就替他买了。我对他说，这也难怪今天你不是牧师。真是求主怜悯。他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弟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面对这个试炼啊，这是真金是不是真是不怕红红的炉火呢？这就要试炼了。
是，
所以这个很不简单。感谢主了，让我有这种牛的脾气啊！所以直到今天，还是站在他给我的那个岗位上，好好的服侍他。我没有什么巧计，或者是为人也不灵巧， 他是愿意笨笨的服侍我的救主，
哪里
就够了。
您是不向罪恶妥协。
感谢主了，
持守真理。
对，我现在要讲一件关于我妈妈的事，好吧？
好好。
我妈妈呢，她在大概50多岁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有一次中风，接续几次中风，之后呢，她的左手左脚就不能动了。那么而且脸也歪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到远方去，我全家要到远方去，我就对我的父亲这样说。我说我是长子，假如你觉得我们不应该离开你们的话，那么我就留下来。我的父亲对我说，他说我现在还可以，他大概是60多岁，我的身体还可以撑得住，你们赶快去，你们有你们的前途，你们做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不要管我，我现在还撑得住。我父亲真是很爱我妈妈，他倾家荡产也要医治。那我们就去了，一去大概去了最低限度有6年之久。
嗯，
有一次我回家收到一封信，是我爸爸写给我的。
嗯，
他说妈妈昨天晚上自己一个人撑起来，后来他比较好一点，勉强可以走路，但是一拐一拐的。他说他的脾气变了，他一定要做自己要做的事。于是半夜的时候他跑到厨房去，把那个热水瓶壶子盖打开要倒热水，但是结果把那个热水倒在自己的头上。
哎呀，
就在他左脸那个地方一直
烫下来，
结果他左边的脸都烫伤了，而那个左边的眼睛瞎了。那我父亲把这封信写给我，哇，我的心呢，我不能够忍受。就在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感想，我说假如我的母亲在很远的地方，就是现在啊，但是在这6年当中，假如我从来没有写一封信给他，从来没有寄1块钱给他买东西吃，从来不打一个电话给他谈一谈，无论花多少钱我从来不做的，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冷血动物，对不对？我就想起我们对我们的天父，天上的父亲，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假如我们从来不敬拜他，从来不向他祷告，从来不谢谢他赐给我有这么好的食物，有这么好的妻子，有这么好的环境，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信主，其实他们在主的面前伤害了他的心是如何的深，如何的厚。我今天在远方，我不能够赶回去服侍我的母亲，我心里都伤透了。同样今天很多人伤透了我们天父的心，
是，
你说是不是？
对，
所以让我们好好的爱主吧。
您有没有为着神给你这样的父母而感谢神呢？
当然有了，虽然他们好像很严格对我们来讲，但是其实他们是爱我们的。但是我盼望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多一点表示，比如说对父母亲说我爱你们，谢谢你们，对自己的配偶说我爱你们，对自己的孩子多一点时候抱一抱他们，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
是的。
那还有就是对人如此，对神如何呢？
那
我们也应该好好的祷告，
对，
敬拜他，
是的，
满足神的心意，是不是？
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恩典实在非常的丰富，也显在爱他的人身上。我们也很盼望从张牧师的经历里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鼓励以及属灵上的帮助。
感谢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刚才你听过这6段的见证之后，你心里头有什么感动有没有？我非常的感谢神，在30多年之前进入我的生命当中，给我有一个基本的改变，也赐给我 一个美好的妻子跟家庭，直到今天。现在我也靠着主的恩典，特别感谢远东福音广播电台的同工们，他们爱也帮助我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可以把我的心事记下来。